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讲得很慢，我们已经讲第十九篇，还是讲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34到43节，接续前两个礼拜我们讲的34到43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刚刚我们读到彼得说，他复活以后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而是显现给将要为他做见证的人看。这里面包含了神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盼望神自己跟人家好好的显现一下，我们就很容易传福音，神不见得会这样做啊。事实上神不常这样做，神喜欢的做法是向我们有心的人显现，之后由我们来传递这个福音，因为福音必须是这样生命的传递，也就是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成为基督的见证，而不是因为要让别人看见啊神的奇妙的神迹的作为来信，这是神一般的法则。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这章圣经前面，就是彼得被圣灵特别的启示，而且又有哥尼流的也从神得到异象得到启示，这两个神的启示就汇集在一起。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开始给他们传道。彼得讲到这里，他表达了一件事，就是他发现神并不偏待人啊。这个不偏待人包括了种族啊，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他们同意人人生而平等，神不偏待人，除了黑人以外啊。他们有的时候会有像这样，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我们都有可能觉得神不偏待人，可是像那个家伙，我觉得应该初代的教会就有这样的情形，因为他们从犹太人的背景来。彼得他从小被教导的神学观就是那样，但是借着这一件事，好像圣灵修正了他从小被教导的神学观。也就是神虽然先颁布的律法给犹太人，说他们是他特选的子民，可是他仍然悦纳在外邦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这是彼得说的，对吗？我觉得彼得讲这句话本身，你要注意到，他这样讲也已经很了不起，因为他没有说神，我看出神不偏待人，他也悦纳那些好好的遵守，即使他不是犹太人，可是遵守神的诫命的人，他没有这样讲。你要知道，他面对的哥尼流是这样的人，他虽然是外邦人，罗马的军官，可是他是遵守犹太人的律例的人。我们相信他很可能参加犹太人的会堂，可是彼得并没有着眼于这一点。他说神悦纳外邦人当中敬畏主 行义的人。彼得指出神是万有的主，也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他所造的，只不过神的做法、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先从犹太人起头，以后要把福音领到外邦人，正如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时候说的话，万国有一天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就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安排。我也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今天不使得我们会听见有一些人提到原文希腊字的两个字的含义而表达一些道理，可是我们会从这里，我想让大家思考，也知道他们所讲的那个区分不一定是圣经里面使徒们所做的区分。那就是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节提到，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在这里的道用的就是我们平常翻译作道的那个希腊字 logos 这个字啊。可是到了三十七节说，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我们中文顺原文的用字不同，也把它翻成不同的字，这里的这话用的就是 rhema 那个字啊。今天有一些人，也许特别是那个韩国那个大教会的牧师赵永吉牧师，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位神的仆人，可是他讲这一件事我不是完全同意。他强调的区分 logos 就是神的道，比方圣经写的这些神的道，可是神的道一定要有圣灵亲自对你说话的时候才会变成 rhema， 才会变成活的道啊。他的用意是好的，要让人知道你不要看神的道是只是一个形式、一些话语而已，而是要知道它是活的生命的道，充满了神的大能。可是你这样区分其实不好，有的时候会带来另外一些副作用。我自己看过好些，而且也不是使徒们的做法。你看在这里彼得用了这两个字完全没有区分，对不对？他们很自由的使用这两个字。彼得说这个道或者这个话就是和平的福音，要传给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这里他用了和平这个字，意思就是我想包括了福音是使人与神和好，使我们与神和好，可是我想也包括了在当时最重要的，尤其在彼得的环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对立，在那一天的场合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神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带来和睦。这是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的话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为犹太人外邦人带来和睦。我想彼得在这里讲的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彼得在这里他已经蛮充分的了解而且接受了神给他的新的启示，对吗？所以后来他会支持在外邦宣教这一件事情。彼得从这些话切入，这个不太像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应该切入的点啊。虽然他是对外邦人传福音，你不要完全学彼得这些话去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讲啊，因为彼得面对的对象跟你有时候遇见的福音朋友并不一样。这个对象你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原来就已经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而且我相信他原来就已经看他讲的话，他就已经接触了犹太人，有可能去了会堂聚会，所以听过旧约圣经，甚至熟悉圣经里面的一些话，所以彼得就从这些话切入给他们讲。 可能彼得当然原来不认识哥尼流，可你记得哥尼流是找了一个虔诚兵，可能还有别的人一起去邀请彼得的，然后他们走回来，我们上一次提到可能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对吗？哦，他们走回到哥尼流所在的该撒利亚，是吧？是该撒利亚，
对，
对不对？
对，
嗯，这一路上他们走了一天呢，所以这一路上那个虔诚兵应该会跟彼得描述他的主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嗯，他的上司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彼得晓得哥尼流熟悉这些事，他就从这里切入。嗯，下一次你传福音的时候，先留意对方已经到什么地步啊？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要讲你说的话，而是要先会问问题啊，了解他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发现他已经对福音有一些认识，或者他接触过一些基督徒等等，你有可能你传福音的方式会不一样，对吗？嗯。彼得提到耶稣，说他有圣灵和能力告他，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个医好，主耶稣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我想包括他赶鬼，像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很可能也包括病人或者是瞎眼的巴提买等等。可是我想也包括了撒该、撒玛利亚妇人这些人。那个医治可以包括了心灵的医治、生命中的医治，对吗？嗯。而这里提到，他提到主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的。而彼得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正在做这一件事，你记得吗？他很可能从去了撒玛利亚之后，就在附近啊，好几个地方游走啊，传福音等等啊，有的是他主动去的，有的是被邀请去的。也就是说，他传的这个也正是他所在做的。我想传道人都应该这样，你所传的道，你所做的见证才会更有力啊。你如果传的道都只是从图书馆或者从网络上找的资料，那个不够啊。内心的见证才是最有力的见证。据说这个可能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跟约翰卫斯理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彼得所传的是他正在做的事啊，而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也应该像他一样，即使你不是使徒，你不是传道人，可是我们都可以这样，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啊。不要把传福音只当做一个好像特别设定好的工作，哦，第四周上午有一个福音探访，你才想到传福音。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教会这些传福音的行动，可是我们自己应该，我们了解我们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做见证传福音的生命，对吗？我常常喜欢想到所罗门写传道书在11章开头的地方，他说树倒在哪里就留在那里，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是第三节传道书11章第3节最后一句话。嗯，存在何处不是让它朽烂的，我想在那边结出果子来。他用倒来讲，用在我们身上蛮合适的，也就有时候你有可能是在一个挫折或者甚至很狼狈的情况里面去倒在哪一个地方的，被放在那个地方，可是你却在那个地方仍然把福音带给人。以前我讲过一个例子，是从宇宙光杂志上看的，有一个牧师他在欧洲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服侍，结果遇见大风雪，所以所有的班机都 delay， 所以他们大家都忙着在那边改班机时间啊，整个机场闹哄哄的，很混乱。那个牧师办好了他的手续，就坐在那边等，不知道要等多少小时。过了一会儿， 坐在他斜对面有一个男士就过来，因为看着他在读圣经，就说可不可以把圣经借我一下。他看看他，有人叫借圣经的，然后就借给他，然后他就看看那个人要做什么。他发现他跟旁边一个女士在那里讲话用圣经，后来跟他一起祷告。他送圣经回来的时候，他就问他，他说因为那一位女孩她从军正要去前线，我不知道可能是美国波斯湾战争的时代，可是她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又要上前线，所以她很紧张。这个弟兄就传福音给她。就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你也可以这样做，你知道吧？然后彼得讲到十字架与复活，他说耶稣正是神所立定所指派的那一位，要做审判众人的主，意思是他就是他要成为人类生命跟命运的标准。你懂这个吗？你传福音都是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是人类的命运的标准，他们的生命的标准啊。你不要只是传耶稣可以替他们做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引向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目标。彼得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众先知也是这样说的。彼得讲的话蛮短的，对不对？有一种可能就是路加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非常有可能记这些事，他摘要的记。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哥尼流很熟悉圣经，所以彼得不需要说太多的话。接下去你就会看见这一件事。我们来读这一章的最后几节，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四十四到四十八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见有牧师说，彼得对外邦人的偏见使得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预备好，一讲完他就要离开了。所以圣灵不让他这样，所以在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就抢先把圣灵浇灌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很有趣的想法。但是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人像哥尼流那样渴慕，那样追寻着神，他有可能不需要人所安排的程序，不需要一个仪式，可能也不需要有人按手在你的头上或者摇手做法一番，你就可以经历圣灵的丰满。我相信是像这样，我的妻子就是像这样，她很渴慕，她听了我们的辅导巴托森牧师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那个时代很少有传道人讲这一方面。事实上因着有一些人经验圣灵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未有的比较怪异的举动，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时代一般的教会听见圣灵充满，我常常说就像听见瘟疫一样啊。可是我们听巴托森牧师给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都非常受吸引，因为那是圣经里面的话。我那时候不知道，我的妻子那时候是她是我们团契的同工，我们也还没有交往，我不知道她有这么很正面的回应。她因着这样，她就觉得她一定要好好的祷告追求，所以她每一天就到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大教会，发现那里的祷告室随时是开放的，她就每一天给自己定规去那里祷告一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祷告很认真，祷告好一会儿，发现才过了15分钟，可是他很坚持的继续在那边祷告了好几个月啊。后来忽然有机会听见一个聚会，他就去参加。他参加的时候发现那个聚会在讲 圣灵的工作。那个从国外来的牧师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被圣灵充满，要怎么样预备自己的心。所以那天他回去就比平常更多的预备自己的心。第二天他又去参加那个聚会，讲完道，牧师说想要被神祝福的人可以到前面来祷告，他就到前面来，来不及有人为他按手，他在那边前面祷告，他就开始说方言，就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的经历的过程都不一样，可是确实我相信这一件事，当一个人真实的渴慕神，而且认真的追求的时候，你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仪式，特别的安排，神会照他所选择的方式领导你，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我想到另外一位我们的长辈，在美国一位牧师，他是匈牙利裔的美国人 Joseph Wandermacher， 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家族遗传的一种疾病，就是骨头的结核病。你可能比较少听见骨头的结核病，不是只有肺部有结核而已。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还蛮年轻的时候，因为骨结核的关系，全身肿大，关节什么都肿大，最后去世。他到差不多20岁的时候也开始有这些症状。有一天他母亲其实是一个继母，因为他们的背景匈牙利嘛，背景是天主教，他的继母就跟他说，我听说有一个聚会为病人祷告啊，他就去了。他因为他会拉小提琴，他拿着一些乐谱，带着他的小提琴有盒子装，大概因为待会儿聚会完他还要去一个地方工作，可他进去的时候因为又带着一堆文件的样子，那个牧师是很好的牧师，可那牧师就觉得他会不会是德国人派来的间谍，因为那时候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那牧师就有一点点防着他。可是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讲到结束以后，牧师说可以到前面来追求，他第一个到前面来请牧师要为他祷告。这个牧师就有一点不想为他祷告，就跟他说，你先在这里自己祷告，我等一下再来，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先做，就有点要推迟他。这个男士也没有以为意，他也不知道牧师推迟他，他就真的很认真的就跪在那里，然后把手举起来，忽然神的灵就临到他，他不但在那一天得救，而且得着医治啊，好像也可能是在同一天吧，被圣灵充满。以后神使用他，他建立的教会在 Milwaukee， 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我们称他叫万岛牧师。他活到80几岁，你要知道他从小就有那个疾病。下一次不要怪牧师没有为你按手祷告，好不好？哦，哥尼流和他所邀请来的那些亲友，很可能平常就受他影响，也对神有敬畏的心，对人有爱心，所以也跟他一样渴慕神。所以就在他们如饥似渴的在听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一天，所有的人眼睛都放在彼得身上，然后大家充满了期待，那些道就很快的就真实的栽种在他们心里面。就在他们听彼得讲道的时候，心眼就被开启，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一切，这是可能发生的，我自己经历过这一件事情。我年轻的时候被邀请去东海大学团契的学前同工退休会，跟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去那里服侍他们3个晚上的聚会。第一天晚上就是像这样，我们讲完道，让大家也唱了一首诗歌，让大家有一点安静。我也不知道主会做什么事。后来过了1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起来做一点什么事。我站起来，我 我觉得主可能要我为他们祷告，我们并不想这样做。我记得我祷告到第三位，那是一个姊妹，后来我知道她是已经有根基的人，她去过喜安堂聚会，为她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不是只浇灌在她身上，而是全场都浇灌下来。所以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参加聚会的人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后来他的辅导告诉我们说，现在辅导这个团契容易多了，所以那是可能的。之后彼得就为他们施洗，这是很有趣的事。路加记载的这一件事，在这个之前记载的都是人得救之后受洗，对不对？但在受洗之后领受圣灵，可是这一次不一样，是他们还没有受洗，就在听到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他们，对吗？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们教会，我想很多教会都这样，我们过去多年来经历过好几次有人就是这样哈，还没有来得及受洗就被圣灵充满。有的人是站在受洗的池子里面，也还来不及为他施洗，就有一点卡在那边，不太容易为他施洗，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一直发出声音来，我们只好在旁边看一会儿才能够为他施洗。这都可能发生的。我相信只要有人有心，就会蒙神的恩惠。我们继续读好吗？《使徒行传》十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来先来读一到第十节，《使徒行传》十一章一到十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的。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我让他休息一下。十到十八节，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你看见彼得因着神的启示和带领，他就放下他原有的旧的神学观。可是教会里面的他的同工跟弟兄姊妹不见得像他那样很快的接受新皮带，虽然他们领受过新酒。所以彼得就发言见证他怎么样从神得着启示，得着带领， 讲完以后教会的人就信服了。不过你要知道，圣经记载类似这种事，路加也一样，他们常常都记载一个其中的一面，因为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可是我猜他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服气，因为事实上后来有一些人仍然会在这一点上面发出质疑来，没有那么快信服这些事。在教会里面一向都是这样，对不对？其实在世界上，在众人里面也是，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期待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接受，那些美好的东西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要有耐心。如果我们讲的是你自己的家庭，也是一样的，或者你所在的环境啊，如果你看见有一些人迟迟的不肯对神做出很正面的回应来，你不要灰心好吗？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这是圣经的话哦，知道这是在哪里吗？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记得这句话好吗？所以之后教会还要有许多年日继续面对这样的冲突。以后当保罗到了外邦宣教的时候，这个冲突将要来到更高峰。因为保罗不只是主张福音会临到外邦人，而且他直接去外邦宣教，而且又不要求外邦人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包括受割礼，这是后话了。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的是，彼得在这里跟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提到，神启示他不要分门别类。多么重要的话！我希望这几个字，神在意象中启示彼得的话，这几个字可以更有分量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今天大概对于犹太人跟外邦人都要蒙恩，早就信服了，我们本身就是外邦人。可是在你的环境，在你的遭遇里面，有可能有另外一些领域或者一些人，你需要这个话，就神要我们不要分门别类。我们教会从很起头，我就刻意的要教导弟兄姊妹一件事，因为不时的你会遇见有一些有特别状况的一些人啊，他们也许有一些表现不是你喜欢的，你也有可能很容易觉得他们是不好的，可是其实不是，有可能他们有一些缺陷在他们身上，有的是精神上的疾病，有的是神经系统上的缺陷或者疾病啊。那我们要学习这件事，不要分门别类啊。可惜教会还有这个世界，就很可惜，连教会都是这样，一直到今天还常常为这件事争执争战着，很遗憾，对不对？包括认定圣经是神的话的教会都有可能这样，还是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者用财富能力来分门别类，甚至为信仰发动战争。我觉得神一起头给他的头号使徒的这个意象启示所讲的不要分门别类，把这些都包括进去了。所以后来使徒们教导的话，其实才是你能够这样不要分门别类的最核心的事情，并不是去弄出一个联合国，或者是去 做什么，怎么争取女权，争取什么权利，或者像这样，并不是的啊。使徒们都教导说，你彼此要以恩慈相待，要用温和的态度对待众人等等，那才是真正你能够不分门别类的根基。嗯，所以初代有一位教父 Oregon 他这样讲，他说恩慈 loving kindness， 恩慈就意味着你对待一切的人都很甜美。注意听哦，不是说你对人很甜美，你当然会对有一些人很甜美，他说对一切的人，一切的人，我希望你听我讲这几个字的时候想到的不是那些可爱的人，想到的是你讨厌的人。恩慈就是对一切的人都很甜美，好吗？彼得叙述圣灵所做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要这样做，是神要我这样做，而且神还做了一件事来证明那是他的旨意。就是我正在讲道的时候，我也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为人按手，圣灵就降在听到的人身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彼得讲了一句话说，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有的英文圣经用了一个词来讲这个，说 as at the beginning， 就如同起初一样， as at the beginning。 我喜欢这个词，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还在读书的时代，我刚刚不是告诉大家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是最先给我们讲圣灵工作的人。在那个之前我读过一些属灵书刊了，可是活着的传道人跟我讲这个他是第一位。后来他送了我一本书，英文的书，那本书后来没有翻成中文，我忘了。那本书是一位英国的弟兄，他有点 handicap 的一个弟兄写的， Michael Harper。 他早期是福音派的泰斗 John Stott 的同工啊，但他接受了灵恩，后来他离开 John Stott。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s at the beginning， 那语出这一章圣经。他在里面隶属从使徒以后一直到今天，差不多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时代，其实圣灵的工作都没有停止过。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是淡季一样，就是不是教会全面性的这样，可是总是有一些人这样。他甚至提到马丁路德怎么样经历圣灵的恩赐等等啊，当然约翰威斯理更是这样，很有趣的一本书。我借着那本书知道了很多在教会历史上圣灵的工作，有一些有名的故事，在近二三四十年来才由台湾的基督教书房，特别是以林跟橄榄吧，出版了一些人的传记或者一些这样的故事。嗯，所以彼得所遇见的，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我们自己，如果有什么时候你看见一个人，或者听见他讲做见证，提到他可能经历医治或者经历圣灵的工作，可是他的表象，他外面表现的样子不是你喜欢的，不是你习惯的，或者不是你喜欢的，不是像喜安堂的样式啊，你不要那么快觉得他们错了，或者是很不舒服，认为他们不好，不要这样啊。你要先，如果他讲到神怎么样医治他，或者怎么样圣灵临到他等等，你即使不喜欢他表现的样子或者他说的样子，你也要先归荣耀感谢给神，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我意思不是说你都不要去想这些事，你先这样做，不要立刻去反对批评，先归荣耀给神，先感谢神，之后你如果心里面 充分的有这种态度，我觉得你有可能预备好去思考他的经历，他接受的教导带领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合乎圣经，不是很正确。其实这是主教导我们，对不对？你不先拿掉你眼中的梁木，你怎么可能要除去别人眼中的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习惯，生命的操练。我再讲一遍，当有一些人的表现，当他们提到一些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可是他们的表现不是你习惯或者喜欢的样式的时候，先归荣耀给神，先赞美神，那个不会使你站在一个好像跟错谬联合起来的那种地位这样子的。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不会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可是那个之后我讲了，我说你充分的带着这个态度，不是说你口中讲一个感谢赞美主，然后开始就开始想他们有什么错，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真的要充分的进入，你真的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啊，否则你就会犯像我们讲的工会那些人的错误。明明看到一个生来瞎眼人得医治，他们整天注意的是那一个使你得医治的人不守安息日，他们只关心这一件事，连一句话为那一个人生来瞎眼的得医治，连为他高兴一点都没有这个情绪，更不要说感谢神了。你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要小心。其实有很多有偏差的事，甚至是异端，甚至异教，他们里面常常事实上一定包含一些对的道理，他们不会全错，不会的。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甚至其中也可能有一些神的作为，你不要说我讲异端，我讲的是真实的，圣经里面有像这些例子，就是完全错误的一些情况，就是他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的人也会有一些对的事，甚至是神的作为，对吧？圣经明明的讲，就是在外邦异教的世界里面，那些列国有一些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快要去反对或者批评，去把他们全然否定了。当然你也不要立刻跟随，你可以在表象当中就先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你可以去思考。圣经里面提过一个例子，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先知耶利米在他的时代被赋予一个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职责，就是去宣告说你们不要跟巴比伦打仗，神命定巴比伦要灭亡这个国家，而且要把我们掳去，我们服在他的手下就必得救。所以有的人觉得他是叛国贼啊，他做了一个轭，木头的轭，架在自己的肩上，说犹太人包括列国都要这样服在巴比伦的轭下，而且还定规的年日，神给他的启示有70年之久。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平常在做先知的人就来发预言，说神说2年后就会除去巴比伦的轭，让百姓被掳去的百姓归回，然后还煞有介事的把耶利米身上的轭拿下来把它折断。耶利米从神得到启示，他很有把握。你猜耶利米有什么反应？胡说八道，神启示的不是这样，他没有这样反应。他跟那个人说愿神照你的话成全啊，而且就离开那里。离开之后神话临到他，叫他回去纠正那个先知，而且还去宣告一个审判。我觉得那个故事很好，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只 pick up 他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像耶利米一样去宣告这个人不听神的话会怎么样。没有，耶利米没有这样的反应。你一定要留意那个过程，他最先的反应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今天要提到的，如果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都能这样反应就很好。我想他们中间有的人这样反应。好，我们再读一段《使徒行传》十一章的话，十九到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四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事上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因斯提凡事件的分散的门徒，之前提到的是他们走到撒玛利亚一些地方，现在提到他们其实走到更北边的地方，到了罗马帝国的大城安提阿。他所在的位置，如果你熟悉欧洲的地图的话，你知道地中海对不对？地中海的东北端，这个地方，安提阿差不多就在那里。有人觉得那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第一大城当然就是罗马，第二大城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大城有可能就是安提阿，这个被称为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他们仍然只传福音给犹太人，而且将来在这里仍然会有坚持犹太人独尊的这样的神学思想的信徒。之后我们会提到，保罗就在那边遇见这些，后来他们才要到耶路撒冷去解决这个争端。但是也提到其中有一些人开始传福音给外邦人。路加这样记载，我们都要注意这些细节，用在我们的四周。我们今天也一样，你没有办法期待所有的一起头就走的都是对的道路啊，会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然后你不要只注意认为都是要走这样的道路，所以当遇见不是的人就很困惑，然后就很不高兴，或者是这样。你要知道总是会有这些事，你就了然于心就好了。但是你也不要变成一直在注意那些不走这样道路的人，神不要我们这样。你要注意神的工作，就是很多人反对的时候，你还是会遇见有一些人要走神的道路的，那些人才是你应该更多注意的事的地方。在我们的遇见的环境里面，这不是只有传道人，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在很多地方你都要注意这一件事，好吗？注意神的工作。这里特别给我们讲到一件事，这跟后来教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圣灵的工作，在安提阿使这些门徒在安提阿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教会啊，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教会，它将要成为耶路撒冷之外下一个要把福音往四方广传的一个 headquarter， 一个总部，一个核心的地方。如果你喜欢知道的话，路加所记载的再下一个被神用来做一个中心，福音向四方广传的，有可能是以弗所啊，而以弗所有人觉得有可能是罗马第四或者第五大城。路加在这里记载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神的儿女 遵守登山宝训，遵守神的道，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让安提阿的人注意到，称他们是那些是跟过耶稣的人，那些就像小基督一样。其实原来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意义就差不多是这样。如果你熟悉英文，其实那是从别的语言演来的，英文加一个 IAN， 意思就是跟前面这个有关，对不对？基督徒的名字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基督加 IAN， 所以你可以说 Christian 的意思是基督人，有的人说叫做小基督也可以。我喜欢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事，就是如果你告诉一个人说你是一个神的圣徒，他还马上说我不是，我不是。如果你跟他说你不是基督徒，谁说的我是基督徒？我们觉得圣徒好像是更高干的基督徒的称呼，那不是圣经用这些词的意义。我知道了，今天大家用的这些词的意义是那样，没有错，我了解。可是你也想一想，圣经其实原来没有这样用。圣经称我们得救的人就叫圣徒，连像哥林多教会那些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些人，保罗将要写信指证他们的错误，而且是实在是很匪夷所思的错误的那些人，保罗一起头就称他们叫做在哥林多的 saint 圣徒，因为那是被分别为圣的，是属神的。所以圣徒其实原来意思只是被神分别出来，就是属神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而基督徒才是你好好的跟随耶稣，活出基督样式的人才叫基督徒，就像在安提亚一样，好吗？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说他们在罗马的第三大城直堂，就派巴拿巴去视察。他们派的人真的很对啊，最合适的人。路加说巴拿巴是一个良善的人，善良的人，好人，那个字就是被圣经翻译作良善的同一个字。我自己年纪越大越注意人是不是有正直跟良善这两件事啊。路加还说他充满了圣灵与信心，巴拿巴，跟斯提凡一样啊。而服侍的人都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只注意他拥有才干恩赐而已。一个真正充满了圣灵的人应该是常常谦卑着，任何时候都喜欢基督被高举被注意，心里也常常因着基督觉得他心里面着迷爱慕他的同在的人，那才是圣灵充满的意义。而充满信心的人呢，简单说就是他不太被环境和局势的发展所牵动，那些遇见什么事就很紧张就很认真的要去面对他的人，有可能都还不够走上信心的道路。那些常常注意政治局势发表评论，或者因为这些事就紧张害怕或者是不高兴的人，我觉得也有可能不太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真正的信心应该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望向基督的人，不太受环境局势的发展所牵动的人。他们注意的是基督，还有借着基督将会有的发展，那才是他们注重的事。你要不要这样，在面对各样的事的时候，你的家人、你所关心的人或者其他的，甚至是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局势的时候，都是这样相信会有神的介入啊。我想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从他后来的发展，路加所记载的也可以看见这一件事。而这里提到巴拿巴来安提阿视察，他看重的是他们是不是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里的恒久靠主，恒久用的字就是别的地方提到住在基督里同样的一个字根，意思就是好像就是坚定在一个地方啊，不移动的意思。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道，来唱一首诗歌。 颂赞诗选310首，想来描述一下在哥尼流家遇见的事情，来唱这首诗歌颂赞诗选310首。以后我们还有祷告的时间，欢迎弟兄姊妹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请起立来唱好吗？
漫漫黑夜已过，最终景象已过，悲苦声音已止，哀求声音无所，眼山现出金丝，真心逐渐璀璨，宝贝是
请坐。